拼命三郎石秀看见海和尚和潘巧云两个人谈话之间目光有些异样。石秀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两个的眼光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呢？人家这个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是心理的反应。石秀从他们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这个目光里瞧着有点跟别人不一样。不过石秀对自己也有点怀疑，是不是我想的过多了？本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却往有事情上想。石秀在头脑中只是这么一闪，其实啊，这海和尚跟潘巧云两个人真是不一般。怎么个不一般呢？这海和尚俗家姓裴，他叫裴如海。他们家呀是开裁缝店的，做衣服的，跟潘巧云他们家住的是近邻，一臂之隔。潘巧云他爹最早是干屠宰作坊的，前面脸是开肉铺，这两家作为邻居处得挺好。裴如海的父亲这老裴头跟潘巧云的父亲老潘头两人也过从甚密。那阵裴如海呀，也就十七八岁，潘巧云呢十五六岁。潘巧云十五六岁的时候，那就已经出落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这个裴如海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年轻貌美，风流倜傥。裴如海经常上老潘家来玩，也经常帮着这老潘头啊干点活。他除了帮着他爹做衣裳，业余时间就跑老潘头这儿呢帮着卖肉。其实啊，他看潘巧云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这裴如海心怀有点歹意，他看上潘巧云了。这个潘巧云呢跟裴如海两个人谈话之间也是眉飞色舞，暗送秋波。一来二去的，这个裴如海就向老潘头提出来，说您老人家跟我爹处得这么好，我愿意帮您干活，您也没儿子，干脆您就收我做义子吧。老潘头一听，好吧，我收个干儿子，那何乐而不为之，答应了。哦，这就磕了个头，老潘头就称他义父了。这裴如海认了干亲之后啊，上老潘家来的就更勤了，除了白天帮着他爹做衣服之外，一早一晚的几乎就长到老潘家。日子一长呢，这个老潘头那是过来的人有经验呐，心里边就合计了，嗨嗨，这小子管我认干爹没安好心呐，他是看上我这闺女了啊，我这闺女长这么漂亮，能嫁给你这个裁缝的儿子吗？我闺女凭这姿色将来怎么也得嫁个官儿啊，不能嫁给你。所以这老头啊心里边就怀有介意。这天呢，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玩，偏赶上老潘头没在屋，跟潘巧云两个人就谈谈唠唠的，说来说去的，这裴如海就动了手了，一把把潘巧云这手就抓住了。潘巧云这脸腾一红，没言语。裴如海于是得寸进尺，俩手把潘巧云这一只手就紧紧的握住了。他正准备要说出自己这一片爱慕之情，偏赶这功夫老潘头也到外边进来了。老潘头进来之后，裴如海吓得俩手奔就撤回来了。老潘头看见了，当时这脸就拉长了。如海啊，没事回家吧啊！裴如海站起身来，赶紧就回去了。老潘头跟潘巧云就说了，说女儿啊，你自己可得要有个准绳，你不能跟这个裴如海表示亲近。裴如海这小子没安好心，瞅这意思他想要娶你，你不能嫁给他。我女儿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将来一定找个当官的，能找他吗？ 他有什么出息？顶多借他爸爸这个职业，还得当裁缝，干一辈子给别人做衣服、伺候别人的事儿。这个不是我女儿嫁的主。这像做买卖一样，买卖不能做赔了，你这个身价他没有资格买。老头说这么一顿，潘巧云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言语。老头不但说了潘巧云，过后把裴如海也找过来了，跟裴如海讲：如海啊，你不是认我做义父了吗？你就是我的干儿子，巧云呢，那就是你的干妹妹。我没有儿子，我就把你当亲儿子看，那么巧云呢，就是你的亲妹妹一样，你对巧云要以兄妹相待。裴如海听完了老头这番话，脸红脖子粗，也没言语，一劲点头。他自个儿做的事儿让老头看见了，他也自觉理亏。打这儿啊，裴如海上老潘家来的次数也就少了，老潘头对自个儿的姑娘看得也就更紧了。裴如海呢，觉得老潘家这儿没有什么希望了，他这个目标可就转移了。转到哪儿去了？转到他们后街上去了。他们后街呀，有一个年轻的少妇，这少妇的男人姓梁，叫梁九。梁九最早是本地面一个泼皮无赖，后来做买卖了，经常出门不在家。梁九这媳妇呢，刚刚才20岁，年轻貌美，而且也有点轻佻。这个梁九的媳妇经常上这来做衣裳，一来二去的就跟那裴如海认识了。裴如海一看这位小娘子也非常的风流，两个人言谈话语很投机，越处越近乎。裴如海就冲着后街这使劲了，最后跟这梁九的媳妇就勾搭成奸了。这梁九的媳妇在梁九一出门的时候就把裴如海叫到他家去，两个人在一起奸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日子一长，街里街坊的就把这个事儿传到梁九的耳朵里头去了。梁九那是泼皮无赖出身，哪能吃这亏呀？恨得牙根咬得半尺长啊。梁九心想，小子敢上我身上来动土，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梁九有心计，这天跟自个儿的老婆又说了：我这回还得去做买卖，我这一去啊就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呢。假装收拾东西背着包走了。他前脚一走，第二天晚上这梁九的媳妇就把裴如海给找来了，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边住下了。半夜三更梁九回来了，梁九咣咣咣一砸门，这屋子里边裴如海就吓坏了，无处躲无处藏啊，脸也黄了，腿肚子也转筋了。梁九的媳妇还算是有点心计，比较沉稳，说你别慌，我把后窗户开开，你从这后窗户跳出去。哎，梁九的媳妇把这后窗就开开了，后窗一开开，裴如海有打后窗就蹦出去了。他往外一蹦，人也是慌中出错。梁九家里边养着一只大黄狗，特别厉害，天天晚上放出去看宅护院。裴如海每次来的时候啊，梁九的媳妇都是先把这黄狗啊给拴上，就拴到窗户根这地方，所以裴如海来与去这黄狗都看不着，他也不咬他也不叫。今儿个呢，梁九的媳妇这一慌就忘了窗户底下拴着只黄狗了，窗户开开，裴如海又打窗户里边往外一跳，嘣，正踩在狗脑袋上。这狗能不咬他吗？这狗汪汪一咬上去，刚当就一口，这一口就咬在腿肚子上了，给咬了4个牙印儿啊。这下子裴如海也不顾得疼了，撒腿往家就跑。裴如海跑了，梁九进屋了，那甭说了，先把自个儿的老婆是暴打了一顿。打完了之后，第二天就找老裴头来了，堵着老裴头的门口问老裴头：你儿子呢？老裴头啊就找他儿子裴如海，感情昨天晚上没敢回家，跑自个儿朋友家里边藏起来了。老裴头说：我儿子上哪去我不知道。梁九说：你不知道，你假装不知道，你儿子偷我老婆了。 我跟他没完，你打听打听我梁九是不是吃这亏的人。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也没用，我必须得见着他，不然的话我就跟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。梁九说完了回自个儿家了。他们是前后街呀，这老裴头当时就吓坏了，马上派出人去四面打听裴如海藏哪儿了。终于在他朋友家里边把裴如海给找回来了。把裴如海找回来之后，老裴头是连打带骂呀，说你这个兔崽子给我招灾惹祸，你找谁不行，单找那梁九的老婆，你知道那梁九是什么人吗？啊，那是吹着浮屠找猎味没茬找茬的人呐！你往他身上撞，你撞得过他吗？人家现在找到门上来了，要跟你玩命，你说怎么办？裴如海这儿也没辙了，给他爹就跪下了。爹呀，这怪我，您说怎么办吧？您能舍得把我送出去吗？他要一刀把我捅喽，您可就断了根了。老裴头一想可也对，还把裴如海藏着，最后就托人跟梁九了事，问梁九这事儿怎么样，咱们才能平息。梁九亲自找老裴头来了，拿手指头点着老裴头的脑门子跟他说，老裴头，这个事儿你怎么了也了不完，男人不能受这个气。跟你说吧，两条道，一条道我上衙门口里，我告你，把你那小子关起来啊，然后我把你这个铺户我也给你搅和黄了。另一条道，你把你那小子放出来见我，我跟他拿着刀，我们两个比划比划，我捅死他那我算报了仇了，他捅死我，我媳妇归他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这两条道一说呀，把老裴头吓得直哆嗦。哎呦，这两条道哪条道也行不通啊。老裴头就挨过这梁九，除了这两条道还能不能有第三条道呢？梁九说第三条道没有，我给你三天限期，你好好的琢磨琢磨，三天之后你给我个准信，要不然的话我自个儿可要动手了。说完话梁九转身走了。老裴头吓坏了，第二天晚上把自个儿的家里东西收拾了收拾，蔫么敲动的带着自个儿的儿子跑了。梁九再找也找不着这爷俩了，这个店铺他也不要了，打那儿这一去就跑出去好几年。跑了好几年，后来听说这梁九啊得了暴病死了，他那个媳妇儿又找了一家也改嫁了，这件事情基本算平息过去了。可是老裴头领着这裴如海到了外地呢，这裴如海还犯这毛病，老跟人家女人搭搭疙疙的，在外地也没少让人家找麻烦。最后这老裴头忧郁成疾，他就死了。老裴头死了之后，剩了裴如海自个儿一个人了，不好生活，因为很多人要找他算账啊。裴如海没办法，又绕回了冀州，就在报恩寺出家当了和尚。在寺院里边混得不错，混了一个偏院的小头头。他在这一当和尚呢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又跟潘巧云见面了。怎么见的面呢？潘巧云呢后来嫁给了王押司，跟王押司过了那么两三年，王押司病故死了。死了之后呢又嫁给了杨雄，这一嫁给杨雄，他的父母跟着一块就搬到杨雄家里边来住。在杨雄家里边刚住了没有俩月，他的母亲就病故了。母亲死了之后得请盒念经啊，超度亡魂。这一请盒念经，第一捧经就把这裴如海这波和尚给请来了。裴如海到这一念经，就看见潘巧云了，也看见老潘头了，说哎呦，这不是我的义父吗？好多年不见了，没想到在此处重逢。老潘头这阵见着裴如海就不是当年那种心理了，因为现在自个的女儿已经嫁了人了，裴如海也当了和尚了，这就真是干儿子了，他对裴如海那种戒心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老潘头跟裴如海两个人这一谈论还挺亲近。裴如海一看见潘巧云，虽然是已经出了嫁了， 但是更具备妇女的一种成熟美，从心里边就更喜欢潘巧云。他跟潘巧云谈唠之中，发现潘巧云对他一如既往，好像还保留着十几岁的时候那种情谊。裴如凯这心里边就老惦记着潘巧云，老想找机会跟潘巧云接触。虽然是深入佛门，但是尘缘未了。那棚经念完了，裴如凯就回自己的报恩寺了。潘巧云呢，偏偏在今天要给他的前夫王押司做二年祭，把这棚经又请来了。潘巧云主动跟自己的爹爹说的，就请裴如凯那帮和尚，说那帮和尚念经念得好，他们念的是真经。今儿个两个人一见面，您想那个眼光里边能跟一般人相似吗？拼命三郎师秀观察的并没有错。他们两个人谈唠了一番，潘巧云看了看石秀，因为石秀就在旁边站着呢。潘巧云说：海哥哥，我给您指引一下，这位是我官人新任的义弟，叫石秀，人送外号拼命三郎。海和尚一转身冲着石秀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潘巧云冲着石秀又说了：石叔叔，这个和尚啊跟我们家从小是邻居，我小时候管他叫海哥哥，现在仍然这么叫。那阵他还没出家呢，后来他就出了家了，现在是报恩寺里边的偏院主事啊。他念经念得非常好，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。石秀听到这里，冲着和尚抱了抱腕。潘巧云说：海哥哥，今儿个诵经的这个事儿啊，我的官人都托付给我这义弟石秀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这义弟说吧，啊，我上楼去了。潘巧云转身就上了楼了。他转身一上楼，石秀就跟这和尚说了：师父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话，缺什么少什么还应该布置什么您跟我说，由我去安排。海和尚说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自己还带了一些供果。吩咐后边的和尚把他带来的干鲜果品拿出来了，摆到了供桌上。摆好之后点起了香烛，诸位和尚全都落座，念经的东西一应俱全。海和尚把石秀叫过来了：石施主，你到楼上得把夫人请下来呀，因为今天是给他的前夫王押司超度亡魂，他必须先来分香祷告一番，然后我们才可诵经。哦，石秀说：好，您稍后。师秀迈步就上了楼，在楼门外停足站住。嫂嫂。哎，师秀啊。啊，是我。嫂嫂，和尚说了得请您下楼分香祷告完了人家才能念经，您快下楼吧。
哎，我这就下去。
师秀转身走下楼来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看潘巧云一挑门帘由打楼上出来了。感情刚才潘巧云在下边跟和尚见一面之后，这一上楼又梳洗打扮了一番，如今重新换了一套衣服，好像那个演员出场一挑帘一样，从楼上走下来了。这是潘巧云高梳的神女髻，发髻上边斜插着几朵小白花，身上穿的是对花的月白缎子的绣袄，周围全都镶的是素蓝的小碎花，下边白色的罗裙，衬着一双三寸弓鞋，这双鞋也是白缎子的，上边绣的素黄花，从头上到脚下你看着都那么素雅，颜色是淡白的。俗话讲，待要俏是一身孝。潘巧云这身衣服穿上让人看去 显得增加了几分妩媚，再加上他把那眉又轻轻的描了描，脸上又淡淡的施了点官粉，嘴唇轻轻的抹了点朱红，这个朱红抹的恰到好处，你不细看他没抹嘴唇，你细看他抹了点嘴唇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缓一步轻抬足，由打楼上走下来了。潘巧云走下来之后，来到这个灵棚里头供桌前边，伸出这纤纤的细手，把这香拿过来点着了，插到这香炉里头，然后跪到了地下默默的祷告。就在潘巧云这一祷告的时候，海和尚那就开始念经了。木鱼一响，钟磬一敲，叮了咣，叮了咣，这和尚是口念真经，这经开始诵了。念的什么经啊？念的什么经？一般让人听不出来，听出来那就不是真经了。这十来个和尚里边，多数和尚都是在那认真的念，也有不认真念的。其中有俩和尚，这俩和尚跟那海和尚最要好。他从哪儿来的呢？在俗家的时候，这两个和尚也是泼皮之类的人物，曾经拦截妇女，强奸未遂，被官府中捉拿，没地儿跑了，最后跑到这庙里当了和尚了。这两个和尚跟海和尚处得挺近，这就叫人以群分，是物以类聚。今儿个他俩到这儿，这一诵经先看见潘巧云了。潘巧云由打楼上往下一走，这俩和尚这个眼睛盯住了他，就没断溜，一直看到潘巧云到供桌那儿跪下焚香祷告，看着潘巧云的后身，这俩和尚还在那发痴发呆呢。现在开始念经了，这俩和尚嘴里边念的什么玩意儿，他自个儿都不知道。其中有一个一边敲着墨了鱼，嘴里边一边叨咕：“黄鸭死啊，驴鸭死，驴鸭死啊，这红龟啊，太宗啊，奔西方啊，李鸭死啊，念成李鸭死了。”旁边这盒听出来了，这盒拿胳膊一怼他：“哎，是王鸭死，王鸭死啊，李鸭死啊，他都一样啊。那这个女人真漂亮啊，你看那个腰啊，你看那个脚啊，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婆娘啊。”他一叨咕这个，那和尚一听这是念什么玩意儿，怎么念出这个来了？哎，别瞎说八道。梆，敲敲敲错地方了，把这个锤敲那盒脑袋上了。那盒气拿胳膊一倒，这个两串的没干起来。这个功夫潘巧云祷告完了就站起身来了，站起身来潘巧云就在旁边搬了个椅子坐在那儿了。他瞅着这帮和尚念经，潘巧云正面一瞅着这和尚，这两个花和尚那就更念不下去了，拿着个磬锤往这儿敲着，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潘巧云。他俩这一盯着潘巧云，海和尚在旁边注意了，因为海和尚早就打着潘巧云的主意呢。海和尚一看，哎，你们俩直勾勾的眼睛看他干什么呀？啊，那眼珠子都快从眼眶子里边掉出来了，你们还想打他的主意呀？好大胆！海和尚吃醋了，海和尚站起来过去了，一捅他们俩，好好念经。嗯，眼睛往哪看？那俩和尚一瞧，哦，对，好，低头又念经了。他俩低下头了，海和尚坐在这边一边念着经一边抬头，就剩他自个儿一个人看。潘巧云在那儿，这两个眼睛也盯着海和尚，他瞅他，他瞅他，眉目穿情。两个人在这眉目穿情，此时拼命三郎石秀可没在当场，他在哪儿呢？他就在这个金棚后边有一个蓝布帘挡着他呢。石秀搬了把椅子也坐在那儿，石秀坐在那不时地把这个蓝布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观瞧。石秀撩开这蓝布帘往外一看，这海和尚这念经嘛，啊，这不是在这跟我这嫂子调情呢吗？石秀心想，待会儿我找个茬，我非得收拾收拾这和尚不可。就在石秀注目观瞧的时候，突然念经的声音停了，怎么该休息了？海和尚站起身来， 说休息片刻，休息片刻。潘巧云马上吩咐自己的丫鬟迎儿给众位僧人倒茶水，潘巧云也非常积极主动的倒了一碗水就递给了海和尚。海和尚一边喝着茶一边还瞅着潘巧云。潘巧云就说了，海哥哥，看来你们念经也挺累的，是不是也口干舌燥啊？
是啊，日发千言不劳自伤嘛。
和尚一边喝着茶就又跟潘巧云在那聊上了。他们两个在这对话，石秀在这个蓝布帘的后头可听得真真切切。就听这和尚主动的跟潘巧云提起一件事来，
哎，贤妹，
你不是说要给老人家念一捧血盆经吗？
对呀，我母亲去世之后曾经嘱咐过我，让我给他还一个血盆经的愿，这个愿一直还没还呢，我想要念一个血盆经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
这个事情倒好办呐，你就交给我吧，到时候我来找你，
不过别拖的时间太长喽啊，拖的时间太长喽，我母亲的阴魂在阴府中不能安宁啊。
好，要不跟别人的血盆经合在一起念吧。最近我的庙里边搭了一个水陆堂，准备要超度亡魂。水陆堂就是和尚念经要超度水陆六道四生的亡魂，让他们一起升天。
和尚说到时候在这水陆堂上诵经，你就去烧一炷香还一个愿，一起就给你念了也就得了。
哦，那什么时候我去还这个愿呢？
后天吧。
哎，那连把今天的香火钱我给你送去。
哎，香火钱不香火钱谈不到话下。
不不不，那我得给你送香火钱。
那好，就定在后天。
对，就后天。
和尚说你一定来。
潘巧云说我一定去。石秀心想这哪是还愿呢，分明这是约会。